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来到面对金门、面对东门的这个位置。主啊，我们要在这里来宣讲末世的信息，宣讲主你再来的荣耀。求圣灵来接管我们下面的时间，求圣灵来接管我们下面的时间。哈利路亚！我们奉耶稣名，祈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讲道，遮盖我们的网络房间，遮盖我们每位家人。主啊，求你来接管这个时间。主耶稣，你是再来的君王，求你将先知性的启示浇灌下来。主啊，释放预言的灵，释放启示的灵，在我们房间，在我们国内的每一个家人身上，也在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家人身上。主啊，因为你愿意我们在末世成为通达神天国心意的人，通达你末世心意的人。主啊，你不愿意让我们做糊涂人，愿你将主你再来的事情，将你末世的心意、天国的计划、天国的时间表向我们来显明。奉耶稣名，主，我们来呼求你赐下启示。主啊，将要讲的信息放在你仆人的口中。主啊，当我们来面对着经文来讲到的时候，主你在灵界也做你自己的心意，完成你自己的旨意。哈利路亚！主啊，你的话语句句都不会落空，你的话语带着大能。当我们来宣告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的能力释放在耶路撒冷。主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高摩你仆人的口赐下当讲的话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赞美你，接管下面的时间。耶稣的宝血全然遮盖。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赞美主。今天下午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讲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以及天国大事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因为我们必须要跟神的时间表对齐。大家对你旁边的人说：“跟神的时间表对齐。”
跟神的时间表对齐。
房间的家人也对，跟我一起说，跟我要跟神的时间表对齐。
我要跟神的时间表对齐。
阿们。我从第一个角度来讲，从犹太节期的角度来看天国大事的发生次序。我们需要从犹太节期来认识天国的时间表，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发现他的很多的重要的大事都跟犹太节期是脱不开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耶稣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坟墓里三天，如同成了无酵饼一般。我们知道逾越节是要吃无酵饼的，耶稣就像是那无酵饼。然后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复活的呢？在初初节。耶稣在初初节复活，向门徒显现。他复活的日子也是神定的，是在初初节向门徒开始显现。然后我们就知道教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五旬节。我们刚过了五旬节，五旬节圣灵浇灌产生了教会。先知性的来讲，我要说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季节，如果跟犹太节期来讲，我们来先知性的来讲，如今的教会所处的季节就是五旬节。我在讲是按天国大事发生的水流，我们还处于五旬节这个阶段啊。如果有人问你教会现在处在天国的时间表里的哪一个段，那么你可以回答他说我们现在处于五旬节。我说的是全球的教会啊，因为逾越节已经过完了，耶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哈利路亚。我们现在所处的季节呢，其实还是没有超过五旬节。大家一起说五旬节。
五旬节
是圣灵工作的季节。
是圣灵工作的季节，
也就是神学家所说的教会时代。我们今天仍然处于教会时代，但是我们即将要迈向吹角节。教会时代的结束就是进入吹角节。大家说我们即将进入吹角节。
我们即将进入吹角节。
所以关于犹太节期的奥秘，我想是这样的，也是圣灵感动我的，就是我相信春天的节期基本上都已经应验了，如今剩下还未应验的犹太节期就只有秋天的节期。我们知道犹太节期它分春天和秋天。秋天的节期是什么呢？就是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这是秋天的节期。吹角节、 赎罪日、祝棚节，还剩三个节期没有应验。吹角节呢，是唯一一个让犹太人都感到非常神秘的节期，因为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吹角节到来的那个确切时刻。对于犹太人而讲，吹角节是唯一一个让他们觉得很神奇的节期。为什么呢？因为犹太在以色列呢，特别是在耶路撒冷，会有两个犹太观察员，他们去观察新月，就是月亮，他们是根据月亮来定这个吹角节的。所以每当吹角节快来的时候呢，会有两个犹太观察员去观察当新月刚刚出现月牙的时候。这个事情你可以去问犹太人，问犹太拉比，这是真实的。当新月出现月牙的时候，观察员就会立刻报告大拉比。他们有一个协会呢，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事情的，负责通告全国的犹太人吹角节何时到来，这是由大拉比负责的。怎么负责呢？当观察员一发现新月的时候，就是月牙的时候，他就会报告大拉比，而大拉比就会立刻通知全国。你知道他怎么通知的？他会说，接下来的48小时，以色列随时会进入吹角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能确切是哪一分哪一秒哪个小时以色列进入吹角节，但他会说接下来的48小时随时都可以进入吹角节。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非常的像教会被提，因为教会被提的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阿们。主随时都有可能回来，而且我们现在所处的季节就是五旬节即将结束，即将进入吹角节，耶稣随时都可能回来，教会随时都可能被提。阿们。所以非常像这个吹角节。在马可福音13章，我们来看一个经文，马可福音13章28节到32节。马可福音13章28节到32节，贴经文的家人贴一下马可福音13章28节到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这里面你看特别讲到了教会被提的日子是只有父知道的，连子就是耶稣都不知道的。哈利路亚。所以很像这个吹角节所讲的，随时都可能进入吹角节。那么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无花果树我们知道往往是在圣经中预表以色列的。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就是无花果树发嫩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是无花果树长叶的时候呢？大家一起说，1967年。
1967年，
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
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
哈利路亚，今年是第51年了，耶路撒冷回归51周年了。所以这是耶路撒冷回归，就是无花果树长叶的时候。而1980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法案，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永恒和不可分割的首都，那就是无花果树长叶的时候。而先知性的我们今年在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的头一天，我们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也参与了为美国大使馆搬迁这个事情祷告。哈利路亚。然后我们看到美国大使馆今年也顺利的搬迁成功，我告诉大家，这是很先知性的，这是预表着真正的树枝开始茁壮的成长，发已经长出了很多叶子了。哈利路亚。我告诉你，先知性的告诉你，还会有很多国家会开始陆续的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就是很多的叶子都长起来了。而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对你旁边的人说，耶稣就在门口了。
耶稣就在门口了。
随时要提走他的教会。
随时要提走他的教会。
哈利路亚。告诉你，我们就处在这个先知性的季节里。你的眼睛会看见很多历史历代的先知一直在发预言，但他们的眼睛没有看到，直到他们死的日子，他们凭着信心死了，他们已经宣告了。而然而我们要活在他们所预言的事情发生的季节。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季节，所以我们要更加火热的爱主。所以我再次强调，耶稣提走教会是会和吹角节有关系的，因为吹角节是一个最奥秘的，因为他不能确切的算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分哪一秒以色列进入吹角节，没有人知道。就像教会什么时候被提，我们只大概知道就是目前这个季节了，就是这个时代了，我们处在末世，但是我们不会知道哪一天，我们也不会知道哪一年，我们更不会知道哪一天，我们更不会知道哪一个小时哪一分哪一秒，没有人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哈利路亚。所以先知性的来讲，我们处在五旬节结束，现在五旬节快结束了，即将进入到吹角节，外邦人的时代即将结束。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教会被提的经文，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教会被提的时候，特别用了教会被提有三种响声，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还有什么，大家一起说，神的号吹响，
神的号吹响，
神的号吹响，非常形象的有吹角。所以吹角节非常的形象的预表着耶稣提走教会。其次我们讲到了赎罪日，吹角节结束以后就是赎罪日，而赎罪日是整个以色列犹太百姓禁食祷告的日子，在赎罪日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日，他们要在这个季节来禁食祷告悔改，全国性的悔改，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认为赎罪日是神施行审判的日子，而撒旦呢往往也会借着赎罪日来攻击以色列，比如我们知道中东战争就是赎罪日战争，有没有？中东战争的时候就是赎罪日战争，他们在赎罪日整个阿拉伯国家集合了数十倍于犹太人的军队来攻打刚刚复国的以色列，他们选择在赎罪日，但是神超自然的帮助了以色列，使以色列打败了阿拉伯联军，在一个不可能战胜的战役中而得胜。我们后面就是六日战争的得胜纪念碑，哈利路亚。所以那是一个神迹，神在赎罪日来拯救以色列，这也是一个预表。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表，等一下会告诉你它预表什么。而赎罪日的属灵预表呢，其实正是七年大灾。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讲过，七年大灾它一方面是在讲神审判恶人，审判外邦，审判列邦，审判万国，但另一方面呢，七年大灾也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大家一起说，雅各家遭难的日子。
雅各家遭难的日子。
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出现很多次雅各家遭难的日子。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七年大灾。犹太人也知道赎罪日是撒旦攻击他们的日子，所以赎罪日也特别预表着七年大灾。因为七年大灾，犹太人都知道是他们逃不过的，他们也预备好了要经历七年大灾。而七年大灾就是圣经中所描写的雅各家遭难的日子。在七年大灾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讲到敌基督他要率领多国部队攻打耶路撒冷，并且攻陷了耶路撒冷。在即将要毁灭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会带着众圣徒脚踏橄榄山来拯救于以色列，就如同赎罪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是没有一点可能性得胜的。而且赎罪日战争我们都看过历史，赎罪日战争开始，以色列是一边倒，阿拉伯联军势如破竹一般的攻陷了整个耶路撒冷，攻陷了整个以色列，他们就好像是割庄稼苗一样的势如破竹一般的，以色列根本一点都无法战胜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神超自然的介入了，哈利路亚，使以色列反败为胜。就像这个七年大灾，我们知道七年大灾期间敌基督会率领多国部队真的是攻陷了耶路撒冷，并且基本上是在耶路撒冷快要整个以色列快要亡国灭种的时候，耶稣会带着众圣徒降临来拯救以色列，正像赎罪日战争那个时候所预言的一样。我这样讲是有经文依据的，经文在哪里呢？我们来一起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刚好面对着东门，我们来宣告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一到五节。大家把圣经都拿出来，我们面对东门，我们来宣告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一到五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一到五节，这个经文已经描述了，都找到没有？看一下房间的家人找到没有，把这个经文贴出来。撒迦利亚书贴经文的家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好，贴出来了。好，我们大家看着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一到五节，大声面对东门，大声来宣告，预备起。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再读一遍，看着耶路撒冷。那日他的脚，耶稣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好，先到这里。哈利路亚，我会具体来讲，但我先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经文呢不是在讲教会被提的，这个经文是在讲基督带着众圣徒，也就是哪里来的众圣徒呢？就是被提的心腹教会以及历世历代得胜的信徒。耶稣要带着这些众圣徒脚踏橄榄山来拯救以色列。讲到这里，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天国大事的次序你要先明白，教会被提要先发生。教会被提不是提所有的教会，而是那些聪明的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是在讲教会被提，因为十个童女迎新郎，教会被提是耶稣来回到地上来迎娶他的心腹。有一次我在想教会被提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一句话，说教会被提就是耶稣回来娶新娘，耶稣回来娶新娘。所以十个童女的比喻说得很清楚，十个童女迎新郎是在讲教会被提，不是在讲别的事情，你要先搞清楚。所以教会被提要先发生，然而可悲的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被提，只有那些预备好了的能被耶稣称为你是我的新娘的这些聪明童女能够被提，而其他的愚拙童女要被撇下进入七年大灾。教会被提以后就发生七年大灾，全地进入七年大灾。在七年大灾中敌基督会出现，他会率领全世界的那些属于他的军队以及受兽印拜兽像的这些人来攻打耶路撒冷，城会被攻破。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这个事情发生在七年大灾的末后三年半。敌基督头三年会装作和平之子，会装作弥赛亚，会装作和平之君，所以他是那位骑白马的。启示录揭开第一印，骑白马的出现就是那个敌基督，他会装作弥赛亚，然而他有弓没有箭，他不是真正的弥赛亚。甚至你可以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包括 伊拉克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的纸币上面，他们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去看伊拉克的纸币上面印的是一个骑白马的，很先知性的，因为整个穆斯林国家他们也在等候他们的基督回来，他们称他为忘记那个名字，是希伯来，是阿拉伯语，好像叫什么幼可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说他们也在等候他们的救世主。你可以去问阿拉伯人，他们也在等候。然而那位是骑白马的，他们把他都印到纸币上了。骑白马的不是指着耶稣，第一印揭开的是敌基督，他有功没有见，他会出来胜了又胜。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被提了，没有人能够辖制他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讲到，敌基督的灵已经在地上运行了，但是有一个拦阻他的，知道那个拦阻的被挪去，被除去，在英文圣经是讲到被挪去，被转移位置，在原文圣经是讲到被强力的取去，希腊文是强力的取走。那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拦阻敌基督，是教会，直到教会被提，敌基督就彰显了，所以没有人能胜过他，哈利路亚，只有教会能胜过他。而真正的教会已经被提了，剩下的是愚拙的童女，他们要在这个地球上经历七年大灾的考验，而在这个考验中敌基督会胜了又胜，没有圣徒能胜过他。圣经也讲到没有圣徒能与他交战，因为真正的圣徒，真正的聪明童女已经被提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发生在七年大灾的幕后，后三年半敌基督会率领万国的军队，多国联盟来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会被攻破，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哈利路亚，神为他们存留余种。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里面是讲，开始讲基督的降临了，哈利路亚。在七年大灾的尾声，耶稣会带着众圣徒降临，教会被提，你发现耶稣是一个人在空中没有降临的。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在讲教会被提，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在讲基督降临，神是很有次序的，哈利路亚。当耶稣降提走教会的时候呢，他根本没有降临，他是在空中的，然后会有先有死人复活，然后被提，活着的心腹会被提。而基督的降临不是他一个人，圣经说他会带着众圣徒。你看那里，我们往后读，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大家一起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来，
圣者同来，
圣者就是 saints， 在英文里面讲的圣徒，不是天使。我先告诉大家，不是天使。这样的经文有四处，我不想一一细举了，那就时间不够了。在犹大书也讲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说，看哪，主带着他的众圣徒降临，哈利路亚。以诺在预言什么？以诺在预言基督的降临，以诺看见了基督降临的场面，不是耶稣一个人，是他带着众圣徒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这里面撒加利亚也看到了这个意象，他看到了有一切圣者同来，是在讲圣徒。这样的经文还有两处，我不一一细举了。总而言之，圣徒不是天使，天使就写天使好了。而这些圣徒是从哪里来的？是在启示录四章所预表的，约翰被提到天上，预表的教会已经被提了。而在启示录十九章发现约翰又看到异象，耶稣带着天，带着众天军，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随着他。这天军不是天使，因为只有圣徒才会穿细麻衣，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我们就会思想，哪来的天军，从哪来的？我告诉你，启示录四章这些天军进来的，被提的教会和复活的义人，他们进去成进入天堂，在启示录四章就进入了，成为天上的众军。启示录十九章是天门打开，是第二次打开了，是也就是被提的教会和复活的义人组成了天军，组成了撒加利亚书和犹大书所说的一切圣者，他们同耶稣一同降临。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降临会带来一个新的纪元，叫做千禧年王国。 大家一起说千禧年王国。千禧年王国，圣徒需要在地上与主执掌王权一千年。得胜者，确切的来讲，启示录七个书信所讲的得胜者，会降临到这个地球上。其他的那些圣徒不配做得胜者的，只能在天堂停留了，因为得胜者会有一个格外的赏赐，叫做千禧年王国。他们会在地球上与主执掌王权一千年，主会给他分配，你管理哪个国家，你管理哪个国家，这是真实的。而这个得胜者是拥有权柄的，那比超人还超人，那个时候没有人能伤害他了，所以那是真正的有权柄。而耶稣基督会带着众圣徒从天上下来，脚踏橄榄山，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然后全地进入进入千禧年王国。而耶稣基督会真正的在耶路撒冷成为大君王，殉毁必出于西安，耶路撒冷会真正的成为全世界的首都。到那一天，那一天也不再遥远，七年很快的。当教会一旦被提算日子，七年开始，耶路撒冷成为全地的首都。而我想告诉大家，很兴奋的是什么呢？犹太人也很兴奋的是什么呢？耶稣会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降临，带着众圣徒。而且耶稣降临在哪里呢？我们看着前面那个金门，你现在看到金门那个方向，你知道那里有阿拉伯人的坟墓，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因为阿拉伯人相信耶稣会再来，犹太人也相信耶稣会再来。阿拉伯坟墓下面这边就是犹太人的坟墓。阿拉伯人为什么让坟墓在那里呢？因为阿拉伯人知道犹太人所信的神是祭邪的神，是圣洁的神。在圣经中利未记出现，神甚至不让祭司，不让我们去接触死尸，尸体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把尸体充满那个金门，就是东门的方向，东门下面全是尸体。阿拉伯人认为我们已经把你的东门玷污了，因为他们知道圣经记载神会从东门降临，神的荣耀从东门进入，他们认为我们把你的东门玷污了，你不会再来了。他们不怕他们又上了个双保险，把东门又封死了，用巨石头，你看东门，唯有东门是那扇门是被封死的。然而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无用功，因为我们刚才读了圣经，圣经说那日他的脚，耶稣的脚必站在，看好了，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要给你讲了，你看你的眼睛看清楚啊，耶稣站在哪个位置？他没有站在耶路撒冷。如果耶稣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下被地震震没了，他站在耶路撒冷朝东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就是我们这个方位。然后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地震会怎样发生，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地震。我们知道地震是一个整个像原子弹一样，是扩散型的，然而耶稣控制了这个地震，这个地震的方向以及怎么震主都已经用手丈量好了，你看怎么震的。当他脚踏在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大家一起说自东向西，
自东向西，
成为极大的谷，
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要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也就是说到这个地震带是这样震的，是这样震的，是自东向西震的，自东向西震的。然后山的一半往那边，一半往这边，等于这个耶路撒冷城是被保住了。这个可能东门会受影响，起码东门至少会被震开，这是绝对的，因为耶稣还是要从东门进入。但是你发现如果地震带是自南向北震的话，那整个耶路撒冷会一分为二，耶路撒冷城直接被震为两半。如果这样震，是不是一分两半了？然而耶稣要震的是这样震，所以他站在脚踏橄榄山，他的脚一踏的时候，橄榄山就这样震了，看见没有？横着震的时候，山一半向南，一半向北，你看神已经控制的好得很。所以我很可笑的告诉你，阿拉伯所搞的这一切都是无效的，神一下把他全震没有了，地震把整个坟墓都没有了，然后东门一定会被震开，不震开也整个东门我不知道会不会摧毁，但是东门会被震开，因为耶稣还是要从东门进入。哈利路亚，因为圣经上的预言必定实现。所以我们就知道比弗汉大树，人想要拦阻神是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耶稣用地震来回答这些人一切的计谋。哈利路亚，因为地震就是代表审判， 所以你看圣经很有意思，有的人说为什么主啊你要这样震，一半向北一半向南，因为主要保护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是他眼中的同仁。哈利路亚。而且我告诉你，非常可能的是，我告诉你，在最后一次大战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全地基本上已经是被攻陷了，犹太人全部聚集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那是他们最后的防守。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你自己想也是这样的，他在别墅肯定都被杀掉的，他们全部会退守在耶路撒冷城池里面。而我们今天先知性的已经走了西西家水道，你知道西西家水道是干啥的，西西家早就已经看到有一天耶路撒冷会被围困，所以他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用人工的手人工凿出了一个西西家水道，我们今天看很非常宏伟的，哈利路亚，不知道花了多大的代价，就是防止耶路撒冷城被困没有水源，而西西家水道的水足够他们好几年来使用。我告诉你，到那一天耶路撒冷就是被围困的，犹太人全部退守在耶路撒冷城，如果神站在耶路撒冷城一阵，那么犹太人都要死光了，所以神也要保护犹太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非常慈爱怜悯的神，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比盐道亚萨你们逃跑，比如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是非常辉煌荣耀的，哈利路亚。所以到那一天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日子，因为没有一个犹太人会硬心，因为耶稣亲自带着众圣徒来拯救他们，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悔改，那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应许就实现了，罗马书的经文就全部应验了，哈利路亚。最后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预表着耶稣与众圣徒与众得胜者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日子。如果你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你会发现祝棚节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在一起的节期，甚至在以色列这是一个最盛大的节日，那一天外邦人和犹太人会一起来庆祝，一起唱歌跳舞，其实这就是一个预表，甚至你可以说是预言，预言着耶稣与众圣徒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因为我们知道祝棚节所预表的就是将来的千禧年王国，万国的人都要上耶路撒冷朝拜，所以要有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朝拜大君王，就是耶稣。特别我们知道希伯来原文节期这个词，我们今天讲节期，因为节期它的希伯来原文你知道是什么，大家一起说彩排，
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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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原文它的意思就是彩排的意思。所以什么意思，什么叫彩排，我们知道啥叫彩排，比如说圣诞晚会提前要排什么节目，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照着这些节目编成的表开始排了，有没有，先演哪个节目，再演哪个节目，最后演哪个节目，演完了这一个月彩排完了，最后那天圣诞节到了，台上演的是不是你所彩排的，会不会又开始乱了，把最后的放到第一个开始演，不会，彩排就是基本上就是已经定案了。所以节期神为什么这样安排，先过的是什么，后过的是什么，因为他在彩排什么，他在彩排天国大事的发生次序，他在彩排天国的时间表。所以你也可以说彩排就是预言，大家一起说彩排就是预言，
彩排就是预言。
所以我告诉你，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认识很多弥赛亚的牧者，他们都非常清楚天国大事的发生次序，他们清楚什么时候是教会被提，什么是千年大灾，什么是基督的降临，反而外邦教会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把它混为一谈，好像只有被提这个事情，甚至分不清楚灾前灾中灾后。其实严格来讲，你不需要有灾前灾中灾后这个概念，因为它是三件事情，但是外邦教会把它混为一谈。但是如果你有犹太节期的观点，有犹太人的观点，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事儿，它是三个事儿。比如说先来的是吹角节，吹角节预表啥，教会被提，阿们，然后再来的是啥，赎罪日，赎罪日预表的雅各家遭难的日子， 犹太人都知道我们会有雅各家遭难的日子，所以犹太人他早就预备好了。我们看到犹太的家庭都有防空洞的，就我们现在住的犹太家庭他都有防空洞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在为青年大灾预备。最后是祝棚节，祝棚节预表了千禧年王国。犹太人知道会有那一天，但以理书已经写得很清楚，千禧年王国，耶路撒冷要成为全世界的首都，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所以整个犹太人他非常知道耶路撒冷要成为全世界的首都就在千禧年，所以他们都想回来。如果你有犹太人的观点，很简单的三件事情，而外邦教会他要砍断希伯来根源，那你永远不会明白。所以你会出现灾前灾中灾后，把自己扰得也不清楚，全世界都在吵架，全世界的教会都为这个吵了几千年。我们不需要吵架，我们需要认识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每一件事情有它的时间表，每一个节期预表什么，很简单的。哈利路亚。三件事情，不是一件事情，大家说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
不是一件事情，
不是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把三件事情搞成一件事情，你怎么可能解释清楚？我跟你说没有人能做到，这太复杂了。我们要把它捋顺，用节期很好捋顺的，犹太的节期。所以如同季节的替换是按照次序的，先春天，后夏天，再秋天，再冬天。犹太节期也是这样，天国大事更是如此。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先来的是教会被提，然后是青年大灾，也就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然后是耶稣带着众圣徒降临，脚踏橄榄山拯救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全家都悔改得救，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拯救他们。你还能不信耶稣吗？然后全地进入千禧年王国，全地进入千禧年王国的时候，就是神应许启示录七个书信所讲的得胜者要与主一同执掌王权一千年，这个预言要实现。我们是真正的在地上过一千年，如果你是得胜者，你是被提的心腹，你就有资格在地上与主一同执掌王权一千年，是真正的执掌王权。你会有权柄管理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哪个国家都必须来耶路撒冷朝拜大君王，如果不来你就有权柄让雨不降在他那个国家，你就能施行各样的灾殃攻击那个国家。哈利路亚。那个时候你真的是真正的有权柄。而千禧年王国的时候，圣经也讲了撒旦会被捆绑一千年，然后千禧年王国结束，千禧年王国结束的时候撒旦会被释放，而千禧年王国所有的人都很健康，能活一千年，百岁死的都算夭折，所以一般不会有百岁死的。那么那个时候人很强壮，也会生孩子。你知道千禧年，有人说千禧年的国民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千禧年的国民有存留的那些人，基督降临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死绝了，主会杀一定数目的，几十亿的人口会被击杀，但是还有余民，犹太人也有渔民，然后这些渔民会开始生孩子。你要一人活一千年能生多少孩子？你可能十年就是一个世代，二十年就两个世代，所以那个时候人口多的像海边的沙一样，撒旦就会又再次开始诱惑，被释放，撒旦就是诱惑迷惑天下的，他就又开始迷惑，结果那些人又开始攻打圣城，然后就出现一件事情，启示录说了，神要降下天上的火，把整个地球都烧化了，凡有形质的都不再存在了。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整个地球像乒乓球一样的被烧掉了。最后结束的是什么呢？神要捆绑撒旦，把他扔到火湖里面，然后全地进入到新天新地，海也不再有了，神要重新造新天新地，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的帐幕在人间了。哈利路亚。那个时候是大结局，这是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大家要清楚，心里要有数。心里没数的话，末世会有很多的欺骗，末世会有很多的混乱。如果你心里没数，你就会随着各样的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很多人都能欺骗你。好，我最后再一次来提醒大家，现在跟我一起说，现在教会所处的季节，
现在教会所处
是即将进入吹角节，
即
这即将进入吹角节，
五旬节即将结束，
五旬节即将结束，
天国的号角就要吹响，
天国的号角就要吹响，
一人要复活，
一人要复活，
预备好的聪明童女要被提，
预备好的聪明童女要被提，
愚拙童女要被撇下，
愚拙童女要被撇下。
阿门，
阿门。
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做愚拙童女，
不要做愚拙的，
不要进入青年大灾，
不要进入青年大灾。
阿门。神的心意是让你成为聪明童女被提，如果你喜欢进入青年大灾，想要通过青年大灾来证明你对主的忠心，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证明的结局是你必须要殉道，否则那无法证明。但是神给我们最好的选择，上好的福分是现在预备好能够成为聪明童女，不要到那一天被鞭子打着，被敌基督抽着，被各样的酷刑加在身上，你才知道主啊，我错了，我要预备。我们现在早点预备，到那天真的晚了，因为人并不认识自己，到那天是黑暗遮蔽大地的日子，你不知道你有多刚强，想刚强现在就要刚强，对你旁边人说，现在是你刚强的日子，
现在是你刚强的日子。
阿们
阿们，
你的是我刚强的日子。
我再换一个角度，还是从希伯来犹太人的角度，我给大家来讲，因为想要明白天国大事，你必须拥抱希伯来根源。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拥抱希伯来根源，不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你很难看懂的。这个道理对于犹太人是简单的，所以你看到很多犹太人牧者，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讲天国大事的这些幕后信息讲得非常好，为什么呢？你问他，他也没有很深入的去讲，他就很清楚，好像这个事情对于他们很本能的，因为圣经是犹太人写的，救恩出于犹太人，耶稣讲的比喻也是指着犹太人讲的，所以犹太人很清楚。我现在再给你一个角度，从犹太人收割庄稼的次序来看天国大事的发生次序。你要在全世界只有犹太人会分三步来收割庄稼，再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因为是神吩咐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们这些传统是让他们来思想天国大事的。犹太人分三步来收割庄稼，第一步要先收割出熟的果子，大家说第一步，
第一步
先收割出熟的果子，
先收割出熟的果子。
你知道在旧约利未记申命记神都教导他们这样做，犹太人收割庄稼次序是很特别的，它分三步进行。我先讲一下，第一步是收割出熟的果子，第二步是犹太人要数出一欧玛，一欧玛这个圣音是有的，但很多人查不到，我告诉你，因为它是希伯来文，它叫做一捆一捆，汉语翻译成一欧玛，但中文翻译成一捆，希伯来文翻译成一欧玛，但汉语翻译成一捆。犹太人要第二步要数出一捆的谷物来奉献，然后将田地的四个角留下不收割，第三步才是收割田地的四角。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每一步都有意义的。我们先来讲第一步，收割出熟的庄稼，叫出熟的果子，而出熟的果子收割完以后，犹太人要把它们分别为圣。特别逾越节是犹太人收割大麦的时候，大家说逾越节是收割大麦的日子，你看我跟你说，那庄稼成熟都是按照天国的季节，逾越节收割大麦，大麦收割出熟的先收割，收割了出熟的要被奉献到圣殿做无酵饼，不是用来销售的，是给祭司们吃的，奉献给神的做无酵饼的，这个不能乱吃的，是来献给神的，因为大家说出熟的果子，
出熟的果子
是献给神的，
献给神
是要献到圣殿的。我等一下再给你讲它的属灵意义。第二步，犹太人要数出一升不是一欧玛，也就是一捆，汉语翻译成一捆，一捆的谷物来奉献，一捆就是差不多有人来用现在的度量来度量，就是3.7升，大家说3.7升，
3.7升
啊，多一点都不会多的，这都是神量的数字。把这一捆，也就是一欧玛奉献了，然后将田地的四个角落留下，这一欧玛3.7升不多的，其他的就是犹太人自己的，但这一点也要奉献。然而田地四角不许收割，先留着。第二步，这个收割的过程，犹太人也不是全部收割，而留下了田地的四角。全世界你找不到别的国家，也只有犹太人会这样，因为神吩咐他们四角先留给穷人吃一点，留给穷人吃呢，但最后还是要收割的。为何犹太人要数出 一欧玛的谷物来敬献呢？你要思想这个数字是谁给的，是神定的，它是有预表的。等一下我会告诉你。第三步就是要收割田地的四角了。好，我现在给你讲属灵的意义，每一步都是有属灵的意义。第一步，收割初熟的光架，预表着教会被提要首先发生，因为预备好的心腹就是初熟的果子，要拿到圣殿里，也就是天国，甚至确切的讲，要把他们提到天国的爱宴所，就是耶稣婚礼的羔羊婚宴的那个场所，要在那里待满七年，因为七年大灾的时候，天上要有七年的婚宴，他们要在那里，不能被玷污，初熟的果子不能被玷污，不能留在地上被玷污，他要被奉献，分别为圣，被提到圣殿，也就是天国，提到天国的爱宴所，与主一起来享受天国婚宴。阿们。这是第一步，收割初熟果子所预表的。因为在雅各书，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新约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新约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新约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好，我们现在房间也有差不多八百人了，这个录音我们也会放到群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哈利路亚，这里面讲到神的呼召，用真道生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这是神的呼召，被提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然而可悲的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满足被提的呼召，所以出现了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基督徒都被召的，你被召不仅重生，还要参加羔羊婚宴，还要成为得胜者。神不偏待人，得胜者是给所有信徒的呼召。可悲的是，很多人就想要做愚拙的童女，就想要爱世界，就想要贪恋罪恶，丧失了得胜者的呼召，丧失了被提的呼召，丧失了聪明童女的呼召。但你不要说神没给你机会，神给了我们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哈利路亚，因为神不偏待人。但是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给你的呼召是多么荣耀，
神给你的呼召多么荣耀。
你要回应啊，
你要回应啊。
阿们。所以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少。为什么呢？很多人都在睡觉，很多人都在贪爱世界，很多人都在想抓住地上的东西，很多人的眼睛都被蒙蔽了，很多人的心都是愚拙童女的心，不是一个心腹的心。心腹的心应该是爱主的，为新郎火热的，等候新郎来迎娶他的。然而很多的心腹现在都成了淫妇，在贪爱世界，跟世界结婚，跟罪恶结婚，唯独不跟耶稣结婚，所以耶稣不能要他们。所以第一步收割初熟的果子是那些毫无瑕疵的，就是以弗所书。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我跟你说，当我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圣灵告诉我说，这是耶稣择偶的条件，这是新娘子的条件，你看你配不配，就看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对不起，你不配，那你就不能嫁给耶稣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大家一起大声来朗诵，预备起。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看见没有？献给自己就献给耶稣，做个荣耀的，就是得胜者是荣耀的，毫无玷污。什么玷污呢？被罪玷污，被世界玷污。不要被世界玷污，不要被罪玷污。还没有皱纹，皱纹就代表着一些旧的思想、旧的传统。你认为对的其实是错的，但主说你要把它放下，你不肯放下，这些都是你的皱纹，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要娶的是这样的心腹，这样的心腹才是初熟的果子。我告诉你，初熟的果子是最好的果子，是不是这样？
是啊，是。
后面的果子都不能跟初熟的果子相比了，初熟的果子最甜最美， 最漂亮最大，是献给，也是最有营养献给主的。所以被提的心腹们一定是最棒的，所以他们是得胜者。然而耶稣给的数目其实挺大的，五比五，有五个是聪明的，哈利路亚，有五个是愚拙的。所以我们有机会的，哈利路亚。五比五你都选不上，那你只能心里青年大呆了。所以天国是努力的，努力人就进去了，因为神在告诉你，神的呼召确实需要努力付代价。你不努力别人努力，你不爱主别人爱主，而你就会被撇下，就是这样，需要努力。天国是努力的，努力这个词我查了它的希腊原文是 violence， 是用暴力的，是，但是我们不是用肉体的暴力，它是在讲用这个勇力，灵里的勇力，灵里的暴力，灵里的勇力，确切的来翻译来讲是翻译成勇力更好，就讲你灵里要有力量，那些软弱的不冷不热的他哪有力量。如果这个门很窄，发生火灾了，我们都想从这个门出去，肯定是那些软弱的先被踩死，强壮的先出去，是不是这样？
是，
生死攸关的时候，很多人他不会顾这些了。所以天国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有勇力，所以你的灵力必须是刚强火热的，这些人会有勇力，他们就能进去，他们会付上代价追随主。而那些不冷不热的，哎呀管他呢，那些半吊子的信徒，他们都会成为愚拙的童女，他们不配做初熟的果子。所以第一步，初熟的果子的收割，预表着预备好的得胜信徒，预备好的心腹教会，预备好的聪明童女，要被提到天国的谷仓献给主。阿门。天国的谷仓就是天国的爱宴所，耶稣基督要迎娶心腹的羔羊的婚宴所。然后第二步，犹太人要数出一捆，希腊文就是希伯来文就是一欧玛，也就是3.7升，3.7升的谷物来献给神。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捆也就是一欧玛这个数目是神定的。神为什么要定这个数目？你知道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圣灵都立刻告诉我两件事情，因为圣经我已经很熟了，所以你必须先圣经要先熟，你才会有启示。当我在想这个，而且你要默想，不要着急。当我默想的时候，圣灵立刻提醒我两个数目。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五印揭开的时候，会有一个殉道者的数目要满足。大家说殉道者的数目，
殉道者的数目
是神定的，
是神定的，
多一个不会有，少一个也不会少。所以我先提醒大家，有些人说主啊我想等着殉道，我告诉你这个事主权不在你身上，你可能会被人杀掉，你甚至会自杀，但神甚至不会算你是殉道者，因为殉道者是神定的，这个福分是神给的。哈利路亚。神让谁成为殉道者，多一个不会多，少一个不会少。而且我告诉你，圣灵告诉我殉道者数目满足是在七年大灾中，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大批的基督徒会被杀掉。然后这是一个殉道者的数目，然后还有一个数目圣灵提醒我的，就是在启示录出现的144,000的犹太人，不是外邦教会，144,000的犹太人，这个数目每个支派有12,000人，12支派144,000人是神定的数目，两个数目圣灵立刻就告诉我了。所以一欧玛3.7升谁定的？神定的，这个数目是有预表的。而且我告诉你，这一欧玛预表的数目其实就是我所讲的这两个数目，因为第二步收割庄稼，拿出一欧玛献上献给神，他们的结局是好的。在七年大灾中，基督出现会首先全地的被撇下的信徒，你知道他们会面临什么考验吗？两个考验，第一拜兽像，第二受兽印。而启示录13章告诉我们说，只要他不拜兽像不受兽印的，都要被那兽杀害，都要被他们用杀害，也就讲到他们要殉道。想要不殉道很简单，你不受，你受。而基督徒他必须不能受，因为你受了这个就等于否认主了，所以所有的信徒他都知道这个真理的，不认主的主就不认他，所以那个时候会大批大批的死。而那个数目只要你殉道了你就见主了，因为一欧玛是献给神的，不是献给魔鬼的。 哈利路亚。所以那个优马是包括了殉道者，其次包括了144,000的犹太人被神应了额的，是被神保全的，哈利路亚。启示录6:9-11，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经文记下来。启示录6:9-11，大声朗诵，预备起。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留身有血的约要等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停。你知道启示录第一印揭开就已经是基督开始出现了，后面全是在讲七年大灾的光景，七印都在讲七年大灾，七号也在讲，七晚也在讲。有的人说现在已经进入第几印揭开了，我告诉你，胡扯八道，教会都没被提，第一印都没出现，第一印都没揭开。而且我告诉你，第五印揭开，第四印揭开，第四印揭开就要死1/4的人口啊，看见没有？全球啥时候死1/4的人口了？死一个人现在都上新闻，死1/4的电视都爆炸了。天天我跟你说呢，天天就是哪里死人了，这里死1000万人，那里死1000万人，那里死2000万人，全世界要死1/4的人，1/4最少25亿，现在全球不止26亿，全球现在超过了75亿人口。到那一天估计要100亿都要有了，每一天都在增加。每一天人口正在翻涨，特别中国现在计划生育放开了，我跟你说马上人口要翻一番。所以哪一印都没揭开，不要听人胡说八道，自己看圣经。第四印揭开就要死那么多人，到第六印更可怕了，流星雨，那天上的星星都要堕落，天上的星星要砸下来，可不是一般的流星雨，那是真正掉下来的，而且整个世界都要被地震。我就不，这不是我讲的主题，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哪印都没揭开啊。然后现在所处的季节是教会即将进入被提，五旬节要结束了，吹角节即将来到，你好好预备就行了，阿们。其他的事不是你该操心的，你要操的心是你现在是不是聪明的童女，这是你要操的心。然后这里说满足了数目，殉道者的数目，大家说是神定。
殉道者的
数目是神定的，
神定好的。哈利路亚。不是你自己说，哎，主啊，让我做一个殉道者吧。现在很多人讲留下来做殉道者，圣经从来没有呼召你让你做殉道者，神呼召你让你做聪明童女。
是，阿
门，阿门，
阿门。
我跟你说，那些人不认识自己。当教会被提以后，全世界进入最大的黑暗。我等一下会讲七年大灾的光景，你会发现连圣灵都不在地上。有很多经文这样告诉你，圣灵不在地上，你凭什么知道自己能够成为殉道者？到那一天，你可能就是犹大，50%的可能，成为犹大的可能很大的。很多人，我告诉你，不认识自己的，让你吃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让你天天被酷刑。基督不是个傻子，我告诉你，那天他一定会把全球的基督徒逮捕，然后让你受尽人间酷刑，因为他让你死没意义啊，他要逼你受印才是他的目的。等你受1年2年，你就，我估计有的人一天就不行了，他就知道我到底有几斤几两。所以我们要预备的不是留下来成为殉道者，我们要预备的是成为聪明的童女，活着被提。主从来没有说你留下来成为聪明的童女啊，成为殉道者。主说你们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日子，使民得以被站立在人子面前。路加福音是在讲站立在人子面前，就是教会被提的，因为人子站立在空中，想逃避最好的办法就是被提。提到天上，地球就是爆炸了，跟你有关系没有？
没关系。
地球发生核战争跟你有关系吗？根本炸不到你在天堂上，难道天堂还能被炸吗？所以说最好的安全地带没有，就是天堂。你想上去就是被提。好，我现在提醒大家两个数目，一个是殉道者的数目，一个是144,000。 而这两个数目全部发生在七年大灾中，所以你就知道第二部它所预表的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第二部收割所发生的次序就是在七年大灾中了。如果你不认识，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啊，如果你不认识天国大事的这些发生次序，那么你就会在末世中成为一个被各样的风浪吹来吹去、心里没有定见的人，你无法成为刚强的勇士。为什么呢？因为就像现在很多人在传讲，要有大逼迫，要预备殉道，很多的名目都这样讲。我告诉你，这不过是七人诱天，真正的大逼迫是在大灾难中。你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点点小惨痛而已，真正的生产还远远没有来到。因为现在教会所处的时刻表，先知性的来讲是即将进入吹角节，也就是教会即将被提。教会即将被提之前，全球势必会迎来一个灵魂的大丰收，因为幕后的荣耀要大于生前。神要收割一切的出熟果子回天国谷仓，哈利路亚。如果你真正理解圣经的话，你会活在荣耀里面。你知道现在你所处的季节是即将进入荣耀，荣耀过后才是黑暗遮蔽大地，不是黑暗遮蔽大地以后再来荣耀，不是这样的。黑暗遮蔽大地以后就是整个世界，但以理书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世界的结局是已经定了，是像烂透的果子一样，荒凉的事是已经定了。但以理书还有先知书都讲了荒凉的结局是已经定了。然而我告诉你，好消息是我们所处的季节是即将迎来荒凉以前的最大的荣耀。哈利路亚，主要收割出熟的果子。你现在要预备自己成为出熟的果子，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成为出熟的果子。所以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会活在荣耀里，不是活在一个恐惧里。恐惧不是从神来的。我告诉你，听很多名目的信息，你如果追人跑，你会活在恐惧里面。最后他们所释放的是什么？预备逃城，回头都藏在这个乌龟洞里，赶紧买地吧，挖得越深越好。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
海外的华人教会，不是这样吗？
是啊，
很多都在讲攒钱买地预备逃城，一个逃难的思想。我告诉你，逃城在哪里？在天上。你逃到地上哪里都没有，剩下说你逃到星宿之上我都把你拉下来，你逃在海的深处也要被拽出来。这个经营会预言，会预表的，会应验在七年大灾中。帝都他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科技，你跑到外星球，我告诉你他都能把你抓回来，因为他要有灵魂。我跟你说，到那一天很多有钱人也别想逃跑。现在有的人很有钱的，他能坐太空飞船，他能跑到外星球的，但帝都那天会把他抓回来，藏到海的深处都没用，你在星宿间搭窝他都把你拽下来。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除了天堂是安全的。大家说只能逃到天堂，
只能逃到天堂。
阿们。只有天堂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全地没有一个世外桃源。你想在地上买房买地建逃城，那是不可能的。第一路除非是个傻子，他要的是基督徒的灵魂，他不会让你逍遥法外的。到那天他会全球搜捕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能跑的。我告诉你，纳粹的灵就是敌基督的灵。你知道纳粹怎么对待犹太人的？你去看看集中营，波兰的集中营，没事去看一下。那一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关在集中营，天天折磨你，你还想有世外桃源，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思想。敌基督不会跟你小孩子过家家，他是一个残忍的魔鬼，你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到。因为撒旦他起初创造，他是基督伯，各样的智慧充足都有。圣经说他各样智慧都充足，他比你都聪明，而且他积攒智慧了几千年，从人类有人类以前他就存在。所以你跟撒旦玩这些小诡计，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我告诉你会失败的很惨。想要得胜就一点，神呼召得胜者，现在预备好成为聪明童女，让神把你提走就得胜了，而且这是永远的得胜。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上了天堂，撒旦还能把你从天堂抓回来吗？可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被提，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被提，
你要被提，
我要被提，我
这是你唯一的出路，没有出路。第二个出路我说了，这不是上好的福分，就是第二个，那是没办法的，那是在七年大灾中为主殉道，然而也是回到天国的，殉道者也是得胜者，哈利路亚。然而你那么喜欢想要为主殉道吗？反正我是想要上好的选择，哈利路亚。一旦真的错过了，那就把心一横为主殉道就行了，但自杀的人是下地狱的，你要等着他杀你，他也一定会杀你，因为我相信神会在控制着，必须会给你一个选择，受还是不受。有的人会说，那他要给我打一个迷魂针让我不知不觉受了，我告诉你什么事情神在掌管。如果这样神就不好算账了，神说那你这到底算是，所以神不会给自己一个为难的题目。我跟你说，很多人在操一些不该操的心，你要操的心主要我现在配不配被提。有的人在操心我到底在哪里打个老鼠洞，魔鬼找不到我，我到底应该买多少避难所。我因为很多有钱人买了很多避难所了，在各个国家买避难所，你要操的心都操错了，你应该抓紧时间把钱奉献了，有那个钱你奉献给天国，转换成天国的货币了，你把它全部买成避难所是一点用都没有，到那一天把你都抓起来，你要避难所有啥用？没有用，真的没有用。不要听那些名目说什么，我跟你说末世会有假先知行大神迹，假教师都有能力的，名声都大的，你要跟着人跑，你最后都会被骗死，你就相信圣经上的话就好了。所以末后我们不相信名人，我们只相信圣经。还要拥抱希伯来根源，你问一个弥赛亚信徒他都知道，他也不是啥名人，很简单的，对于他们很简单的，我们收割庄稼就我就知道，我过节我就知道，这不是多大的道理啊，收割庄稼第二步就搞定了，第三步收割田地的四角，你问一个犹太农民他都知道，可是外邦的这些所谓的神学家神学博士，我跟你说把你讲的团团转，引经据典，最后我跟你说，以前我研究启示录研究末世信息没研究好几年，都在研究他们的，最后研究后来我发现我进入一个瓶颈了，就是这三件事我怎么觉得就不会，不可能是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正的研究你会发现不可能，所有的神学家讲都无法自圆其说，你会发现总有经文跟他抵触，我后来就进入瓶颈了，我发现最后研究过来研究过去还是一塌糊涂，这些人也是一塌糊涂的，我告诉你他们如果清楚他就不会让我一塌糊涂，所以我发现他们都是不清楚的，如果你不拥抱希伯来根源，没有犹太视角，你不会清楚的，一个犹太农民他都知道啊，三步嘛，第三步我先跟你讲，第三步收割庄稼第三步了，收割田地的四角，这预表什么呢？预表是主带着众圣徒降临拯救以色列，审判列国列邦，击杀几十亿的恶人。我开始给你经文了啊，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27节到31节，马太福音24章27节到31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先提醒大家，马太福音24章整个是在讲基督的降临，七年大灾后三年半的事情，马太福音整个24章是在讲这个事儿，你可不要认为他在讲教会被提，否则的话你一点也读不懂，他在讲最后了，在最后的时候闪电要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讲了基督降临带着众圣徒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那里。我先告诉你，教会被提的时候没有尸首，然而基督降临要杀几十亿的人，那个时候尸首就是我们现在面对，你看下面那个，看见那个谷没有，下面以后我告诉你，这个新嫩子谷，基利西谷全部要成为尸体的谷，要装满全球几十亿的尸体，列国的军队，敌都的军队全部死在那里，因为耶稣降临就要击杀他们，人子降临就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要聚集在那里。你在耶路撒冷现在看见很多老鹰，看见很多的各样的飞鸟，看到很多的乌鸦，我告诉你到那一天神还会召聚全球的这些吃肉的这些鸟全部都飞到以色列来，神一发命令他们全都得来，因为神要给他们开宴席了，天国开宴席的时候连飞鸟也要开宴席， 飞鸟要吃饱了这些尸首的肉，圣经上写的，飞鸟要来赴宴席，神发命令了。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的，跟你说很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神做事，我们人要去思想，神在开宴席的时候，天国大宴席的时候，地上也是大宴席，飞鸟的宴席，而且也会出现七年大灾的这一个不好的宴席。然后我告诉你，那些日子在那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认识天国大师，现在人只要看到月，因为现在我发现末世到了，太阳经常会变黑，月亮也经常会变红，很多人就开始提心吊胆了。主要是不是你要来了，很多人就开始提心吊胆了。有的人一说这个事情就是啊，已经应验到第几印了，我告诉你一印都没有，这个你看见这个啊，它没有结束啊，月亮不放光，日头变黑，后面还有啥？它是连贯性的，你要读完。
众星
要从天上坠落，这个事还没发现，众星要从天上坠落，那就是基督降临的日子，而且后面也是连贯性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我问大家，现在地上的万族哀哭了没有？
没有，
反而现在是都在欢庆和平年代，现在的享受比中国的几千年前的皇帝都强。我跟你说，现在中国人所过的日子，咱就不说中国上流社会的人，就说中国的小资阶层的，就比中国以前几千年的皇帝都舒服。那时候没有皇帝也没有空调啊，皇帝也吃不到现在各样的美味啊，皇帝最多热的时候跑到避暑山庄，皇帝想吃个荔枝还得快马加鞭的运过来，其实也臭了。现在你想吃荔枝随便超市一分钟就买到了，皇帝过的日子也没有现在的中国小资阶层过得好。所以现在人都在欢庆，这个世界好像永远不会过去。我告诉你，会有他们哀哭的日子，地上的万族要哀哭，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要哀哭了。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听好了，这又是一个号筒大声，将他的选民，听好了，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了。大家一起说四方。
四方
就是四个方向，就是田地的四角，看见了没有？这就是田地的四角。犹太人就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将他的选民不是外邦的教会，我提醒大家，是还没有回归的犹太人，因为圣经预言了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回归。到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犹太人还有一些散居在各国的，神就直接让天使把他们从四方全抓回来了，知道吗？那个时候因为圣经的预言必须要实现，阿利亚必须实现。现在回归的犹太人，现在整个以色列人口是800万人，然而散居在各处的还有800万人，这一半咋办？会有一批一批的回归，但是我告诉你，美国的那些犹太人不回来，还有一些国家犹太人不回来，他们觉得很享受，到时候神把他们全抓回来，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了来，用风，风是神的使者，你不要说不可能，神一个龙卷风把他们都抓回来。那我想提醒大家，这里在讲什么呢？闪电从东发出，直到了西边。圣经上说教会被提，没说闪电从东到西，这是讲基督降临的，不是讲教会被提的。教会被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得很清楚，教会被提就是先一人复活，这里也没讲一人复活，这里讲的是尸体遍地，所以明显它不是在讲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抱希伯来根源，不要把三件事情搞到一起，否则我可以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明白，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你永远都不会明白。因为我研究这个糊涂了好几年，而且我付了很大代价，但是我发现我越付代价我越进入瓶颈，我会发现很多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我后来就烦躁，你就无法，你就被你自己被捆住了，直到我后来明白了希伯来的视角来看，所以你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它三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闪电从东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他说得很清楚，人子降临，没有说教会被提，哈利路亚。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整个马太福音24章都是在讲人子降临七年大灾的。因为你看马太福音24章20节特别出现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个经文是在讲谁的？ 讲犹太人的，犹太人就知道为什么，因为安息日犹太人车都不开的，再赶上那个时候人子降临，他们安息日他们就麻烦了，饭也不让做，逃跑也不能逃跑，或者冬天，那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耶路撒冷住的人，耶路撒冷的冬天不好过的，冬天要遇见这种事情你就更难存活了。所以神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出现这个话，因为青年大灾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所以神在讲犹太人的雅各家遭难的日子是青年大灾。所以你很清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在讲青年大灾，要有犹太人的眼光，希伯来根源必须要拥抱，如果你不拥抱你就想哎呦安息日预表啥，我跟你说现在人求主怜悯华人的教会，很多人解经全部把它解成灵异了，安息日预表啥，他能解释一百种灵异，冬天预表啥，能解释一百种灵异，大概就是说冬天就预表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安息日就是咋地咋地，反正我跟你说全部是错的，但是讲的是天花乱坠，很多信徒都明白、原来就是这样，我跟你说全部是错的，如果你砍断了希伯来根源，你的亮光是有限的，
是的，
因为你不过是一个枝子，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拥抱希伯来根源，如果你拥抱希伯来根源，这很简单的，这是事情很简单，当我看到这个，当神让我用希伯来的视角来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事情很简单的，所以我认识一些犹太人的牧师，他们讲末世讲启示录讲得非常好，他们讲的跟我是吻合的，在此以前我就先得到这些启示了，后来我听到他们讲的都是这样的，我发现 他们讲的跟我是吻合的，他们并没有上过神学院，他们只是用单纯的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很简单他就知道失守在哪里，鹰就聚在哪里，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失守，教会被提没有讲到失守，天上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你就知道失守有多少。还有再次讲他的选民并非指教会，不是现在人所讲的选民是指什么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不是的，选民是讲犹太人的，是指散落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他们要回归，要阿利亚，那个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回来，这叫收割田地的四角，从四方就是四个方向，这是收割的最后一步了，哈利路亚。好，现在我要再从最后一点来讲，从犹太节期的先后顺序来看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从犹太节期的先后顺序来看天国发大事的发生次序，来看天国大事的时间表。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大麦收割以后，我刚才讲了以色列收割大麦是在哪，逾越节，逾越节吃的饼是无酵饼，对不对，七天无酵饼，而七天吃无酵饼预表着得胜者在天国参加七年的羔羊婚宴，光一起说，吃逾越节吃七天的无酵饼，
逾越节吃七天的无酵饼
预表着得胜者，
预表着得胜者
在天国参加七年的羔羊婚宴，
在天国参加七年的羔羊婚宴。
阿门
阿门。
我们知道得胜者就是我所讲的遵守了主忍耐的道的那些聪明的童女，在启示录三章第十节，我们也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帮助大家来明白启示录三章十节讲得很清楚，启示录三章十节，大声朗诵，预备起，
你
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好，到这里汉语圣经翻译的也准确也不准确，起码还算是翻译出来一点，说是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也就是不用受这个试炼。什么试炼呢？普天下人受试炼，只要圣经出现两处经文，路加福音讲普天下人受试炼，也就是全地的人都难逃的日子，叫做七年大灾， 只要出现普天下人受试炼，就是在讲七年大灾，因为只有七年大灾才是普天下人。也就是说，神会让你不遇见七年大灾的试炼，保守你免去，就是不经过。
阿门。
不是有的人解经解的啊，保守我免去就是我在七年大灾之中被折磨的半死，但是缺个胳膊少个腿，最后我还是活了。他们说这叫被保守，但圣经说是免去。免去和保守是两个概念。
是，
在英语圣经英王钦定版翻译的更好。英王钦定版是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我必让你不遇见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刻。什么意思？就是说，七年大灾来临的时刻以前，我不让你遇见，你已经被提了。这个翻译的更好，汉语翻译的稍微差一点，但还算不算非常差。但有的解经家会把它解释的很差，会认为说，这句话就说明了你们会在大灾难中被保守。哪句话说是被在大灾难中被保守？说的是免去，所以这些解经家非常可恶。
是。
自己看看圣经，尤其看英王钦定版，去查原文圣经，不要听他们说什么，自己去查圣经。英王钦定版是说，我保守你，让你不遇见大灾难的时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然而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如果你没有遵守我忍耐的道，对不起，神说我不保守你，你就好好的在七年大灾中悔改，最后寻道见我，就这么简单。如果你遵守了主忍耐的道，那么你就一定不会遇见七年大灾，因为神说了他就做，而主的道是不好守的。我们都在背十字架跟随主，你发现信耶稣是不容易的。别人打你，别人骂你，你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你也不能恨他，你还得饶恕他，还得爱他，这需要忍耐等等。如果你现在不忍耐，将来你好好忍耐，七年大灾中逼着你忍耐。所以主说，你现在就忍耐，将来我就不让你再经历七年大灾的考验了。哈利路亚。所以对你旁边人说，现在就遵守主忍耐的道，
现在就遵守主忍耐的道，
成为活着被提的人，
成为活着被提的人。
阿门，
阿门。
你要没有忍耐，就不是心腹了。没有忍耐，到那一天主会有办法让你忍耐的。七年大灾会逼着你忍耐，那时候你想要被提也不可能，你就得天天忍耐。所以逾越节犹太人要吃七天无酵饼，就预表着得胜者要在天国参加羔羊婚宴七年，多一天不多，少一年不少。接着进入五旬节，我告诉你五旬节很有意思的。五旬节我们是可以吃有酵的饼，你去，我们都过了五旬节。在五旬节期间，犹太人是可以卖有酵的饼的，但逾越节任何犹太人都不许吃有酵的饼，必须吃无酵饼。但五旬节他们不要求的，五旬节随便吃，你吃面包也行，吃有酵饼也可以。但逾越节如果你吃有酵的饼，在旧约是要把你杀掉的。但五旬节不要求。我跟你说，神是有意思的，他是有预表的。为什么呢？因为五旬节是预表着七年大灾的。在七年大灾中，在大患难里，你要被撇下来的信徒还有犹太人要和这些恶人同住在一起，不仅要和恶人同住在一起，还要跟邪灵同住在一起。等一下你会看到圣经讲到七年大灾，在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二节。现在看看七年大灾是什么样子。七年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十二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天经文的家人贴出来啊，启示录还没有贴出来啊，把它贴出来。好，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大家一起来朗诵来。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欢喜快乐吧，只是定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到这里。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期，这个事情发生在七年大灾的期间，特别是七年大灾的后三年半的期间，天上会有异象发出，米迦勒要跟撒旦的军队开始打仗了，战胜了他，把他从二层天赶下来了。赶下来以后，我告诉你，对于我们是没什么，我们在天堂不受影响，但是对于地上的信徒和地上的人，包括犹太人，这是最大的悲剧。所以圣经说，地与海，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快乐吧，但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收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米迦勒把他们从天上二层天，你知道邪灵现在存在哪里？地球上，地狱里，然后二层天。到那个时候，米迦勒把他们全部赶下来了。二层天是最高阶级的魔鬼，二层天是最高阶级的魔鬼。那一天全部下来跟人同住了，所以那一天是乌鬼横行的日子，那一天是猛鬼过街的日子，甚至你肉眼可见的邪灵，最高阶级的邪灵都下来了，他们根本不怕任何的信徒，真正的有能力的信徒都已经上天了，所以本身就是半吊子的信徒，他本身在地上就不怕你，那个时候更是他们猖獗的日子，因为他知道他再猖狂也就那几年了，可以数了，他要发疯了，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就是五旬节可以吃有酵的饼所预表的，在那黑暗遮蔽大地的日子，圣经也出现，以赛亚书那时候黑暗遮蔽万民，魔鬼实在要与世人同住了，被留下来的信徒要不得不跟邪灵、跟罪人、跟恶人要一起同住，那就是有酵的饼所预表的，因为酵预表罪恶，酵预表邪恶，无酵饼是圣洁的，你吃有酵饼就说明你要跟这些罪做邻居，你要跟邪灵做邻居，所以考验来了，那个时候就是考验众圣徒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会逼迫他们开始，头三年半不会逼迫你的，我告诉你，因为他上来逼迫你全球都反他，撒旦是不是个傻子，他要先让你说啊，我是救世主，全球现在都是和平时期，头三年半你好好过吧，他当然呢他会让你发现好像一个和平时期，但是三年半很快就过去了，他本相要毕露，他不可能一直装好人的，他的目的是要你的灵魂，开始全球大逼迫，全球大逮捕，全球建集中营，把所有的基督徒关在集中营里，然后乌鬼也开始横行，开始是又恐吓又刑罚，逼迫所有的信徒受兽印拜兽像，而那个时候就是殉道者数目满足的日子，那个时候只有殉道了，没有活路的，因为撒旦不会给你活路，所以这个经文出现了，前面你我们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
羔羊的血
所见证的道，
自己所见证的道，
怎么见证？用生命见证，以死明志，大家说以死明志的时候到了，就在那个时候，当然跟你没关系啊，如果你被提了，哈利路亚，如果你没被提，那个时候你必须以死明志，因为圣经在这个经文，你看这个经文早不出现晚不出现，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因为这个经文出现在七年大灾幕后发生的事情，这个经文会救很多信徒的命，高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道，就是至死不屈，所以我写了一篇信息叫做宁死勿受兽印，一年前我写了那个信息，本身我只是挺随意的把我里面的一点感动，就是我对末世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但后来我发现你知道那篇信息应该那篇信息是比较早出现的，后来开始有一些人出现， 但那边信息是一年半以前出现，我就已经放在网上了。那边信息后来点击率超过了20多万，超过了，一直还在增加。后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这篇信息是唯独的一篇超过了20多万的点击率，我就知道这个是很挺先知性的，说明这个事情就在我们这个季节，在我们的时代要发生。我跟你说，在主内的文章里面，你很少能找到一篇文章超过几十万点击率的，基本上我没有发现过。而那是我写的第五篇文章，根本一点，你知道你刚写第五篇文章没有啥名气的，那个时候关注我公众号的没有几个人，但是能达到几十万的点击率，你就知道不可思议，这是神做的事。哈利路亚，神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在末后的季节。那篇文章主要是讲你要宁死勿受受益，因为就是在那个季节你想得救，对于被撇下的信徒只有这条路，殉道见主。因为下面说了，弟兄胜过他高刚的血和所敬的道，然后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发现没有，神又强调了一遍，大家一起说，他们虽爱惜，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阿们
阿们。
圣灵很清楚地告诉我，被撇下来的信徒不需要被提了。很多人说你在讲被提是发生在大灾难前，那是不是被提还有一次？我说不是，被提只有一次，因为在七年大灾的尾声中，圣徒被撇下的信徒会殉道见主，不殉道的全部受受印了。你不可能不殉道还不受受印，哪有这样的事？你殉道见主还需要被提吗？我问你。所以没有被提了。殉道你比被提还快，一下就见主了。哈利路亚，被提只有一次。而五旬节是收割小麦的日子，这是另一个很先知性的，犹太人在五旬节收割小麦。逾越节那个刚才我们讲的是逾越节是收割大麦，五旬节是收割小麦。小麦跟大麦的收割是不一样的，大麦很好就收割了，但小麦因为它麦壳和麦仁是不分离的，你必须把它斩压，把它磨，把它，甚至犹太人是用两块板子使劲搓搓搓，把它搓掉。那预表着什么呢？预表着七年大灾，大麦是很好，是被提的。大家说我要做大麦，
我要做大麦，
直接被提。小麦就需要经历七年大灾，七年大灾叫做 tribulation， tribulation 的意思就是斩压。所以神利用七年大灾把你骨仁与骨壳分离，怎么分离？把你受尽苦难，把你斩压致死，最后是宁死勿受受益，殉道见主。这也是预表，所以犹太人知道五旬节收割大麦很容易的，收割小麦就费劲了。中国现在大麦就很少了，小麦很多。中国人更聪明，小麦收割完了都直接放到马路上车压，所有的公路全部都是压小麦。你就知道七年大灾可不可怕，那比车人坐车压过我的头比那还可怕。所以不要做小麦，要做大麦。五旬节预表着你要跟有效的饼，就是跟邪灵、跟罪人、跟恶人一起同居，在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分辨为圣。阿们。宁死勿受受印，就能逃避神的愤怒，使你殉道见主。最后是祝棚节，祝棚节是收割葡萄的季节，而葡萄的大丰收在启示录中特别讲到了葡萄，被预表为上帝大怒的酒。大家说上帝大怒的酒，
上帝大怒的酒。
我们今年来的不是时候，没吃到葡萄，因为葡萄是在祝棚节我们再来就能吃到了。哈利路亚，祝棚节葡萄大丰收了。天使要将葡萄放入酒榨，直到大患难结束。这是在大患难结束的时候，神才会差遣天使到庄稼的四围收割庄稼的四角，包括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主要带着众圣徒降临拯救以色列，审判多国部队，击杀很多的恶人，那些恶人就是葡萄，葡萄预表的就是恶人。他们要在什么时候收割？祝棚节，然后全地进入千禧年。我给你经文来印证，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四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四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四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讲耶稣的啊。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听好了。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耶稣回答说，我独自踹酒炸。我先告诉你，主在讲什么？主在讲七年大灾，主结束的时候，主来踹列国的酒炸，主来收割葡萄的，所以叫踹酒炸。葡萄预表着恶人，因为七年大灾本身就是刑罚恶人的，七饮七号七碗，所有的刑罚神都发尽了。我发怒将他们，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身上，溅在我衣服上，污秽了我一切的衣服。可见神要击杀多少的人，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对于列国就是被报仇的日子，对于犹太人就是救赎我民之年。哈利路亚。所以神要发愤怒，因为列国来攻击以色列耶路撒冷，到那天神要报仇，为西安报仇，来拯救西安。所以这是耶稣大施杀戮的日子，报仇的日子。所以他的衣服像踹酒炸的，充满了红色，就是人的血践踏了，玷污了主的衣服。到那一天，犹太人会亲眼看到耶稣为他们大发热心拯救他们。所以我告诉你，那一天再刚硬的犹太人都不会刚硬了。所以那一天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八到十四节就会应验了。当我读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八到十四节，圣灵就告诉我，这个经文会应验在耶稣脚踏橄榄山那一天，就会应验，一天就应验。所以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犹太人都开始奋勇刚强了，他因为他们的光发现了，那天是他们的光来到的日子。所以亲爱的教会，不要把神给以色列的应许放在你自己头上。有人说，哎呀，黑暗遮蔽万民，所以你的光来到。我告诉你，黑暗遮蔽万民是在七年大灾，光来到是给犹太人的，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殉道就见主了，而犹太人等候的弥赛亚是他们的光。那个时候以耶稣脚踏橄榄山，他们的光就来到了，他们就要开始像牛犊一样般跳跃，因为他们得救赎的日子到了。哈利路亚。要分清，不要取代，不要取代犹太人。给以色列的应许就是给以色列的。现在很可悲的是，很多的教会把以色列的应许全挂在自己头上。你可以挂安慰一下，但是我告诉你，事实还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就是给以色列的。哈利路亚。到那一天，然而感谢主，我们真正爱主的已经被提了，然而被撇下的信徒仍然不能挂这个东西，因为被撇下的信徒只能殉道见主。
嗯，是。
倘若耶稣脚踏橄榄山的日子你还在地上，那绝对你是一个受受印的，那么你的光永远都不会来到，你受受印的直接被扔火湖。只有殉道的信徒已经见主了，没有殉道的你可能吗？没有殉道的基督徒必须是受受印的或者拜受像的，否则敌都瞎眼呢，让你过关，是不是？肯定你是一个拜寿的人，所以你不会有光。拜寿像的圣像说他的份是在硫磺火湖中，是永远定的，直接不下地狱，直接扔火湖的。到那一天，大卫家必如神，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神定义要杀他们，然后要将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民，他们必仰望我，听好了，他们必为我悲哀，如丧长子一般悲哀，他们必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一般。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你就知道这事儿大了。犹太人只要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就是全国禁食悔改的日子。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示每家等等， 如丧长子一般的哀痛。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脸上的帕子被揭开了，他们说我等候几千年的弥赛亚原来早就来过了，这是他第二次来，而且是为我们来，亲自脚踏橄榄山为我们击杀列国的军队，我们马上就要亡国灭种了，亲眼看到耶稣为我们报仇。我告诉你，哪个犹太人不信主？还需要你给他讲主啊？你说耶稣是弥赛亚还需要你给他讲吗？不需要。那个时候谁敢不信耶稣？那犹太人自己就要杀了他，因为他们都开始疯狂的要发疯了。耶稣亲自显现拯救他们，你说哪个犹太人本身他们不是不爱主，他们是被帕子遮住了，所以那一天他们会疯狂的信耶稣了，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应许就实现了，罗马书十一章就实现了，撒加利亚书也实现了，哈利路亚。约珥书的经文也要应验，约珥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七节，约珥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七节也是讲同样的事情，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聚集到哪？就在这里啊，约沙法谷，也就是新嫩子谷。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你看这里又出现了耶和华，大家说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
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
大能者不是天使，是被提的心腹教会和历世历代的得胜的信徒，他们成为天上的众军。哈利路亚，就是耶稣降临带着众圣徒，是这样同样的事儿，只不过约珥用另一个表达方法。所以告诉你，如果你明白了天国大事的次序，所有的经文我告诉你听好了，所有的经文你都能读懂，所有的预言你都能，我告诉你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我都能读懂，而且一点都不吃力，而且发现全部都能解释得通。我说以前我是看了这个那个，都是有名目，有名望的名目，因为我喜欢研经，但是我发现他能解释这些经文，但他解释不了那些经文，他能解释那个经文，但是跟这个经文抵触。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明白了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天国大事，所有的预言你都能读懂，因为你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经文明显是在讲基督降临的，因为众圣者嘛，大能者降临嘛，然后万民要兴起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耶稣要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你不要认为这是好事，有的人还在用这个经文，哦，开镰了，收割庄稼，我告诉你这是坏事情，这是要击杀几十亿的人类，你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人在断定谷，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新嫩子谷，他们的耶和华的日子必临定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中其中经过。哈利路亚，到那一天全部应验了，你不会再看见这里有阿拉伯人，也不会有列邦的人，除了祝棚节，除了吹角节，除了赎罪日，除了节期，他们才能上来敬拜，其他时间耶路撒冷找不到一个外邦人。哈利路亚，因为神要在那一日做成这事，一天就做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经文写的是在描述同样的事情，讲到了神审判列国，击杀列国的军队。哈利路亚，践踏吧，酒榨满了，这就是我讲的祝棚节践榨，祝棚节要践踏，犹太人要践踏这个葡萄，要开始榨葡萄酒了，这就是预表着恶人的审判。好，最后一个经文我们来读启示录十四章，现在你就能读懂启示录十四章了，十四节到二十节也是在讲同样的事件。我跟你说，如果你能读懂天国大事的发生次序，整个启示录你都能读懂，没有什么难的。我现在读启示录非常简单的，没有哪句经文是不明白的。哈利路亚，很简单的，因为所有的拼图你都知道它该拼哪里了。如果你把一个拼图拼错了，你非说我就得拼到这儿，你把眼睛非得拼到那个耳朵眼里，我跟你说，你最后发现你怎么拼都是错的。眼睛就是眼睛，眼珠子和耳朵眼儿它不一样。哈利路亚，我又观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块镰刀。又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因为我们面对这个耶路撒冷嘛，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好，所有人，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大声朗诵，预备起。
我又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
庄
稼
就被收割了。
又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约有600里。好，到这里。这里是在描写同样的事件，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熟透了。坐在云上的又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收割了。这里是讲的小麦的收割，大麦是初熟的果子，早已就收割了啊。在大灾难前就已经进入神的殿了。这里是讲小麦的收割，也要经历大患难的，但是还好，这个收割是在七年大灾中进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出现在启示录十四章，这是在七年大灾中。启示录十四章是在七年大灾末后了。然后收割完小麦以后开始收葡萄。大家说收割葡萄，
收割葡萄
就是恶人的收割。因为你看天使把它收完以后说哪里，把这个葡萄丢在哪里，神愤怒的大酒榨中，没有说把葡萄放在天国里，扔到大酒榨中，还是神愤怒的大酒榨。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你看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耶路撒冷的马我们都见过，差不多高2米。然后原有他在说什么，听好了，这句话是说耶稣基督降临要击杀列国的军队，差不多要击杀将近30亿的人口，30亿的人口，他们的血会汇成一条江河，而江河的高度是2米，马的脚踝，长600里，差不多31亿的人流出的血能打成这么长的一条江河，600里长，2米高，圣经写得很准确。很多人把它解释成灵异，我告诉你，如果你用灵异解释启示录，你就是犯罪。中国教会最喜欢用灵异解释启示录，网络上满了灵异解经的，我最反对。预言，大家说预言就是预言，以色列复国就是以色列复国，你不能解释别的。
阿门，
阿门。
这有的人把它解释成很多灵异，什么叫600里，什么叫高的马的脚踝，我告诉你闭嘴。31亿的人口流出的血，血河就高的马的脚踝，流血河长600里，就这个解释，没有第二个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是错的，就这一个解释。有人说这样解释也行，那样解释也行，我要用灵异解经我也能说，我解释10000种灵异，你也不能说我错的，因为我是灵异解经，你凭啥说你的解释是对的？灵异解经大家都可以用10000种解释，然而神只有一种解释，没有似是而非的。阿们，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要搞那么复杂。想想看呢，600多里的血河，自己看看，就从下面流。新嫩的谷下面，自己看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着新嫩的谷，现在是草，到那天全部是尸体，还有血，汇成一条江河，全是被耶稣击杀的。要认识耶稣是审判者，不要相信恩典福音的教导，神是慈爱的，也是审判的，也是公义的，你要是得罪他，他就击杀你，你要是不能被提就预表好殉道，不能殉道就要被击杀扔到火湖里。阿们，认识主是审判者，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认识不了，你就开始模棱两可，主啊，哎呀没事吧， 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孩子，你总不会不要我吧？我告诉你，一定不要你。神是审判者，你不要忘记，不要跟神这里走后门，跟神说这些好话没有用。神是最铁面无私的，神说你若爱我遵行我的道，就这么简单，用嘴巴来爱我是没用的。哈利路亚。来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呢，我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能用从犹太人的眼光，从希伯来的视角来看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天国大事的时间表，你会发现一切都很简单。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家书，不需要很复杂，连个家书都读不懂，有意思没意思。所以不要相信这些解经家，这些神学家，这些所谓的博士，因为很多人他已经砍断了希伯来的视角，所以如果你相信的话，他就让你越来越糊涂。我是受害者，我研究了好几年，最后研究到最后我就想吐，因为我发现怎么绕都是不对的，怎么绕都解释不通，最后读的让你想吐，真是这样，想吐，看的太多了。后来末日信息我就不研究了，想吐。直到神的时候到了，神让我知道了，神让我知道的时候，刹那间我就明白了，然后很多的启示都来了。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帕子被揭开了。帕子在哪里？就是我跟你说，你没有拥抱希伯来根源，你用知识代替了启示。三件事就是三件事，其实不是三件事，我们讲了五件事。有的人把五件事搞成一件事，你怎么可能明白？中国人就喜欢大杂烩，然而神不喜欢大杂烩，必须是圣的俗的分开，一条一条的，五步就是五步，你们怎么能搞到一起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我再次强调，第一步教会被提，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季节，教会即将被提，然后全地进入七年大灾，这个期间会有逾越的童女还有犹太人都要在其中经历熬炼。逾越的童女需要殉道建筑，不要有第二个想法，如果你有第二个想法，你很可能不能殉道，那么你就必定下火湖，没有第三个地方。然后犹太人呢，他们会在最后迎来他们的弥赛亚，耶稣会带着众圣徒从天上降临，脚踏橄榄山，橄榄山开始大地震，然后自东向西成为极大的谷，然后神会击杀列国的军队，让那个谷充满了尸首。哈利路亚。然后以色列会全家得救，因为耶稣亲自拯救他们了。而那个期间之前，那个外邦的教会被撇下的信徒已经殉道建主了，没有殉道的一块被击杀了，因为那么一殉道的就是犹大，就是叛徒。耶稣不会，我告诉你，虽然有的人说主啊，我要等到你最后降临，我还没死，我要等到你迎接你。如果你真的是等到主降临了，极大的可能说明你是犹大，你是叛徒，你迎来的绝对不是耶稣的笑脸，你迎来的是他的击杀，然后直接下火湖，你还不如在这受苦呢，火湖更可怕。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最好是做聪明童女被提，一旦不幸被撇下来了，把心一横殉道见主就行了，不要想那么多聪明，神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你照着圣经上行就是聪明。阿们。我再次强调，上好的福分先给你了，活着被提，你非要选择被撇下来，可以殉道见主，不要再想进，还不要再想着还有被提了，没有了，就这一班车，坐上就坐上，坐不上殉道见主别想坐了，殉道见主直接主把你提，这比被提还快。但是我鼓励大家不要殉道见主，最好是活着被提，因为这是神的意思，因为殉道的数目是神定的，也许你神没定你，那你就只能受应了，你怎么确定你是殉道者呢？殉道者的数目我讲了是神定的。哈利路亚。然而我们能争取的是成为聪明的童女，然后七年大灾结束，就是全地进入千禧年，千禧年的时候得胜者会在这里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结束了，就是撒旦被释放，迷惑列国，攻打圣城，然后神降下火把地球烧掉了，然后新天新地降临，全地进入耶稣基督作王的日子，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好了，我们来祷告。呼啦吧啦吧，圣德的黑狼，面临的耶路撒冷，我们面对的金门，我们来祷告。呼啦吧卡啦吧，圣德的黑狼，曼德的黑啦吧，沙啦吧沙啦吧啦吧啦西的。 Mandri hila basala bakala basala basala basala. Mandri hila basala b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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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ri bala bala basina. Mandri hila basala bala kala bala bala siri riri. Mandri hila bala basala b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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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 我们来祷告。求主将被提的灵浇灌到我们身上，每个人呼求被提的灵，呼求被提的恩典，遵守主忍耐的道就在现在，向主来呼求。呼啦巴啦巴啦巴啦巴西的，
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
Mandri hila bakala basandri hila bala bukula basandri hila. Mandri hila bala bala. 主啊，将被提的灵浇灌下来。主啊，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呼求他。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主啊。呼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淅沥沥沥沥。Mandri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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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呼求呼求被提的灵，呼求被提的恩典，前行祷告的灵，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教会被
提的灵，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马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曼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曼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曼德黑啦吧，圣德黑啦 ，Holy Spirit， 降下降下降下降下被提的灵，降下警醒的灵主，呼求呼求，家人们，求主接掉你脸上的帕子，除去一切的迷惑。除去一切的蒙蔽，呼啦巴巴，家人们要认识到，当教会被提以后，圣灵的工作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圣灵是和心腹在一起的，圣灵把心腹带到耶稣新郎那里，圣灵就不会在地上。当圣灵和心腹都被提走以后，确切的讲是圣灵提走心腹的，圣灵不会再回到地上，因为地上是成了邪灵的居所，圣灵不会和邪灵同住的，因为圣灵是圣洁的。所以到那一天，被撇下的信徒只有靠致死殉道见主了。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家人们，不要奢望，不要存侥幸心理，活着被提是神给你的护照。一旦被撇下，圣灵都不在地上，你怎么刚强呢？不要说你有多刚强，很多的可能性都会发生，可能你会叛变，可能你会成为犹大，可能你会受兽印拜兽像。不要那么确切的说你会为主殉道，然而我们现在能确切的告诉自己，我能趁着耶稣没来以前，我还有机会成为聪明的童女，该悔改的悔改，该调整的调整，除去一切的蒙蔽。主给你的选择是上好的，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来逃避，主啊，光照我们哪里没有做对的，我们愿意悔改，遵守你忍耐的道。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能够被提的心腹。主啊，呼啦巴啦巴啦巴啦巴，淅沥沥沥沥，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达，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苏拉巴苏拉。主啊，我要上好的福分，我要回应你的呼召。家人们来呼求主，向主说，主啊，我要回应你的呼召，我要回应被提的呼召，
我回应你被提的呼召。
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淅沥沥沥，曼德啦啦，曼德啦啦，曼德啦啦，萨拉巴萨拉巴伊，嗦啦啦啦啦啦啦，嗦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淅沥沥沥。My God, My God, 哈拉巴卡拉巴圣的。主啊，当面向西安，面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见证。感谢你启示我们要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与你的时间表对齐。呼啦巴啦巴啦巴啦巴，淅沥沥沥。 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要如此真实的发生。主啊，我们怎能还能再爱世界？我们怎能还能贪恋世俗？我们必须要警醒了，将敬畏神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浇灌下来，悔改的灵浇灌下来。主啊，我们呼求，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灵，我们要来悔改。主啊，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除去我们心中的所爱，呼求他，呼求他，呼啦吧啦吧啦吧，曼德里啦啦啦啦，
赐下你的，赐下你的真实，与关照我们，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的，
曼德里啦啦啦啦，
是我们关照我们，
曼德里啦啦啦啦啦，
破碎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圣灵，你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新郎那里。不要让我刚硬，不要让我不配合你，我愿意配合你。我把我的手交在你的手里，圣灵缠拉我，一定要把我带到新郎的手中。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赐下新的灵，
呜啦啦啦啦啦啦！
新心心灵。
没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啦啦，
新皮带，新脚，
巴扎巴扎巴扎巴扎巴扎巴扎，卡拉西古拉巴西，巴西啦啦啦，西啦巴西啦巴西啦巴西啦巴西啦巴西啦巴西啦巴西啦巴西啦巴西啦巴，
来承载你的，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哎啦啦啦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
承载你的亮光，
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My God, my God, Balabashinda. Hula Bashalabashan. Hula Balabashin. Hula Balabashin. Hula Balabashin. Hula Balabashin. Hula Balabashin. Hula Balabashin.感谢你将这样的启示亮光向我们开启。阿爸父，你的话语发一揭一揭开就是与人通达。谢谢你话语的亮光，医治我们的瞎眼。求你除去一切的帕子，除去犹太人脸上的帕子，也除去外邦教会脸上的帕子。帮助外邦教会，帮助我们华人教会拥抱希伯来根源。医治我们的眼瞎。我感受到一个恩膏下来了，像电流一样很强烈。举手来领受，敞开你的心。呼啦吧吧吧吧吧，领受启示，真的启示临到你。从神来的启示，真启示临到你。幕后被提的启示，预言的灵临到你了。哈利路亚。呼啦吧吧吧吧吧吧吧，领受。以撒家的恩膏通达天国食物的恩膏，通达神食物的恩膏。哦，奉耶稣名领导你了，领受领受，哈利路亚。阿爸父，感谢你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天国大事的时间表，让我们认识。让我们认识天国的时间表，因为你不愿意我们不知道。感谢你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揭掉犹太人的帕子，让我们看到基督降临的荣耀。呼啦吧啦吧吧吧吧，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提斗教会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七年大灾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眼前的耶路撒冷要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即将要临到。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脚要踏在这橄榄山上，你要为以色列全家征战，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让我们看到千禧年是如此真实的，就在这里，千禧年的首都就在这里。主啊，愿我们在千禧年王国中有份，不是成为国民，是成为国王，是成为得胜者，成为被提的心腹。哈利路亚，成为得胜者，与主执掌王权一千年。 吼喇叭喇叭喇叭喇叭山的雷啦，赐给我们得胜者的灵，得胜者的灵，呼求呼求呼求呼求得胜者的灵，吼喇叭喇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得胜者的灵浇灌下来，被提的灵，得胜者的灵，聪明童女的灵，预备预备的恩膏浇灌下来，浇灌下来。乌拉巴拉巴山的来向主说：主啊，我要做得胜者。主啊，我要做得胜者。主啊，我要做得胜者。主啊，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可以做一切在我身上。
你可以做一切在我身上。
你可以调整我。你甚至可以管教我，你可以修剪我，但是你要保证，我要有美好的结局，我要活着被提，我要成为得胜者，你要保证，我的结局是在天国，所以我将我的主权，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手里。主啊，坐在我身上吧，你可以做一切，我已经同意了，
我已经同意，
尽情的坐在我生命中，
尽情的坐在我生命中，
只要保证我成为得胜者，
只要保证我成为得胜者。
呼啦吧啦吧啦吧山的啦吧卡啦吧山的曼德里希啦吧，主啊，让我成为得胜者，让我活着被提，奉耶稣名释放被提的灵，释放被提的恩膏，释放警醒预备的灵，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灵，奉耶稣的名领导我们，释放忍耐的灵，帮助我们忍耐，帮助我们遵行主忍耐的道，呼啦吧卡啦吧圣德里啦，释放聪明童女的恩膏，主啊，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所迎娶的心腹，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是荣耀的，是没有被罪没有被世界玷污的。主啊，帮助我，我在这里，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为以色列祝福，纪念对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应许，纪念你对以色列一切的先知性的预言，奉耶稣名宣告都要实现。哈利路亚，谢谢你要将施恩恳求的灵悔改的人浇灌在耶路撒冷，浇灌在以色列全地，谢谢你要揭掉犹太人脸上的帕子，谢谢你要拯救以色列全家，谢谢你为以色列存留余民。哈利路亚，谢谢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谢谢你一切的话语都要应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的圣名，赞美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句句都要应验，没有一句落空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